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瑚姐姐。
嘿嘿，大家好，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当然知道啊，
嘿嘿，我就是最快乐的花栗鼠小了。
嗯，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咯，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金姐姐。
Hello, hello, 小乐早安。
小金姐姐早安。
珊瑚早安。
小金姐姐早安。
嗯，大家早安
哦。哎，珊瑚姐姐，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继续听小七姐姐说《怪怪尼古拉》第六集的故事啊？
嗯，没错哦，小乐你很棒哦。今天我们会听到，因为上次呢，尼古拉不是在上集的故事中生病了吗？
对哦。
现在呢，他终于恢复健康了。不过呢，倒是换成丽丝的邻居，就是住在他们楼上顶楼的那个老婆婆格拉丽丝却生病了。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对呀，虽然医生说只是感冒，可是对老人家来说啊，感冒还是不能轻忽的。而且医生也说，这位老婆婆啊，她的健康状况最好是能够搬到乡下，好的环境，好的空气，这样身体才能真正健康哦。于是呢，我们善良的丽丝就做了一个决定。
哇，什么决定啊？
嗯，因为尼古拉不是在帮丽丝存旅费吗？
嗯，
那她想跟尼古拉说，希望她把存好的旅费先给老婆婆，让老婆婆先搭火车去乡下住。可是尼古拉他听到了丽丝的这个决定，他有点失望哎，因为他已经期待能够见到丽丝，期待好久好久了。尼古拉最后会答应，会支持丽丝这个决定吗？
哇，我觉得丽丝真的好善良哦。
对呀、啊，但是如果我是尼古拉，也会觉得很失望哎、
嗯。是啊，期待好久了。
嗯，好不容易啊，为了他存下来的旅费，
嗯、
竟然呢、啊、要让老婆婆代替他去。
对呀、啊，
但是尼古拉这么期待丽丝的到来，他到底会不会支持丽丝的决定啊？
嗯、
哇，我好想知道，小七姐姐、
啊。好啦，待会听故事你就知道啦。
对呀、啊，对呀、啊，待会就知道喽。
嗯，
那在开始听故事之前，我们一样要先进入地球望远镜哦，让科学性质达人庞中培庞叔叔以及儿童安全大使徐雅忍徐姐姐为我们带来全球性质还有儿童安全的讯息。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球望远镜，今天我们一样首先来分享全球新知，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科学新知达人科学少年的编辑总监庞中培庞叔叔。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庞叔叔，我看到今天这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个最新的交通安全法宝、哦、就是可以把撞到的行人粘起来。我觉得很神奇，但是也好难想象，这好像那个苍蝇贴的感觉。
这就是在交通事故里面，
嗯，
很多的伤害其实是二次伤害造成的，比如你被这撞了、嗯、撞飞了以后，然后头撞到身
体、哦、掉到地上，
对，比如头撞到电线杆啊，身体掉到地上、嗯、然后之前撞你的车子又来不及刹车，最后把你碾过去之类的，
最后才因此
受到严重的伤害、
嗯、
那 Google 他们的团队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嗯，
就是我怎样让人被撞到以后不会被撞飞，
把伤害减到第一次就好。
对，然后他们就想到，就是说那我们在前面的引擎盖上面或前面的地方就是加上就是可以粘东西的材质、
嗯、
那个当车子撞到人的时候、
嗯、
人就粘在车子上，
嗯，
然后不被撞飞就不会造成二次伤害了。
嗯，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平常会不会像那个真的像捕蝇纸一样，结果都先勾了很多灰尘，然后那个粘性就降低，就粘不起来。
他们就要设计这个涂层，
嗯，
比如说那种涂料啊，是包在那种会微小的这种塑胶颗粒里面，
嗯，
那你在平常有鸟啊或者怎样或者人拍它的时候，
嗯，
它是不会破的。那你唯有那种发生车祸这种很大很大的冲击力去撞到它的时候，那些含有胶的那种颗粒才会破掉，然后才会瞬间把人粘起来。这种的科技并非不存在，这个是有这种科技的。就像安全气囊一样嘛，它有某种撞击一下，那个气囊才会自动喷出来。那这种威力也是可以，就是某种撞击力道之下，那颗粒才会破掉，然后才会把人粘起来。
好，不过呢，这样子的发明，当然大家很期盼可以将交通事故发生了之后的伤害降到最低。不过我想啊，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它不要发生。
对啊，
所以大家走路要看路，开车要小心。
是的，
对，还是要注意原本就应该遵守的交通安全哦。好，谢谢今天科学新知达人庞叔叔为我们带来的讯息，谢谢。
拜拜。
接下来是我们儿童安全新闻的部分了。今天一样是我们的安全大使徐姐姐，来自静娟儿童安全基金会的企划宣导处徐亚仁许处长。徐姐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一个孩童坠楼的意外哦。在新北市的林口，一个5岁的小女生呢，因为天气太热，然后呢，当时妈妈啊正在照顾另外一个她的可能是妹妹或弟弟，才1岁大，所以呢，这个5岁的小姐姐觉得很热，竟然就自己去开窗户想透气，结果身体呢没有保持好平衡，从住家8楼掉到1楼去了。哇，然后这个小小的生命呢竟然宣告不治就过世了，妈妈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其实这样的新闻我们好像还是会再次的看到哦，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注意预防呢？
小朋友，你们家是住1楼吗？如果不是住1楼的小朋友啊，就要来重视这个坠楼的问题哦。因为小朋友其实对于环境都非常非常的好奇，尤其是外面有一些声音的时候跟你平常听到的不一样，你就会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呢我们这边要提供1步4要的口诀。
1步4要。
对，第一个呢就是儿童确实不独处哦，
不要独处。
对，这个是再次的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可以离开小朋友的视线哦。有时候呢我们要去上厕所，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得已需要离开视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就是跟小朋友做声音的确认。你在厨房的时候，你在厕所的时候，听到小朋友一阵子没有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就要说弟弟妹妹你在做什么，或者是你在玩什么，跟小朋友做一些声音的互动，确保小朋友的安全性。第二个呢就是家具摆设要考量，
要考量。
对，我们尽量不要在我们的窗子或者是阳台附近摆设让小朋友可以攀爬的家具或者是物品，因为这些东西啊整个家都是小朋友的游戏场。那我们小朋友呢就会想象呢这些东西是山哦，是
在冒险，
对，高高的地方我要爬上去征服它哦，所以我们这个摆设的部分要考量。再来呢，我们的窗户开口要限制，
开口限
制，对，不管我们的窗户呢就是平常可以开得多大，但是我们如果家里有小小孩有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尽量把我们的窗户开设在小于10公分，或者是如果是外推窗的话就开在45度以内，避免小朋友呢因为不小心而坠楼的事件。
是，
最后呢是阳台高度要确认，对，阳台的高度呢不可以低于120公分。这个高度呢是以我们6岁的小朋友来看，如果是6岁的小朋友呢，如果是低于120公分的话呢，也很容易就会发生坠楼的意外。对，最后一个呢就是尖角地板要防护。就是家里面呢有一些家具总是有一些尖尖角角的地方特别的坚硬或者是尖锐，那针对这些90度的尖角我们就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哦。
有记住了吗？这个1步4要哦。我可以问一下吗，徐姐姐，我们这个法律上有规定几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独处的吗？
哦，确实哦，在6岁以下的小朋友在法律上面是绝对不可以独处的。而且啊也要提醒我们的大人哦，不要让 大哥哥大姐姐
来
照顾我们的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哦、
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专注在自己的卡通上面、嗯、或者自己的课业上面，会忽略了小朋友的安全。
嗯，我想这样的责任还是应该要由大人来担负哦。如果大人不能担负，还给比较小的这些大小孩，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哦、我们还是要随时注意家中宝贝的安全哦。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意外事件能够不要再发生了。谢谢徐姐姐今天提供给我们的讯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更重视我们宝贝们的安全哦。地球望远镜今天就先进行到这边，待会要来听故事咯。尼古拉第六集，丽丝的决定。原本拿着妈妈找好的苹果要来到格拉丽斯所住的房间请她吃，结果却发现格拉丽斯生病了，虚弱地躺在床上。丽丝赶紧下楼去告诉妈妈，妈妈知道之后马上解下围裙，也上楼来到了格拉丽斯的房间。妈妈用冰凉的手摸摸老婆婆的额头，因为妈妈本身是护士，所以她大概知道格拉丽斯生了什么样的病。
哎呦，又发烧又咳嗽的，我想还是请医生来看看比较好吧。
可是请医生来到这个屋顶间，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老婆婆您放心，布莱德医生人很好，他不会因为是屋顶间就不肯来的。来，丽丝，你快去请医生过来，快点。
医生就住在隔壁公寓的二楼，丽丝曾经去过好几次。
医生你好。
丽丝你好，你的脸色很好呢。
今天想请你去看看格拉丽丝，她发烧咳嗽很厉害。
格拉丽丝
住在我们公寓的屋顶间，是一个很不幸的老婆婆。
哦，好，我知道了，我去拿我的皮包，我们一起走，现在时间还早，等一会儿病人才会来的。
医生迈着大步在人行道上走，丽丝跟在旁边跑。医生上楼的时候速度很快，迈的脚步也很大，难道医生要这样一口气爬上屋顶间吗？丽丝心里这么想着，她可会追不上啊。还好医生总算停下来，摸摸巴普利家这只狗狗。哦，丽丝松了一口气啊。可是没过多久，医生又开始一步三层阶梯的往楼梯上跑了，丽丝跟在后面，腿简直都要断了。医生突然回过头来看看后面，
哎呀，好可怜呐、啊，满脸通红的。哎，丽丝不好意思让你跑步了，把手伸出来，我助你一臂之力。
丽丝的身体像羽毛一样被提了起来，脚几乎没有碰到楼梯呢，很快的就来到了格拉丽丝的房间门口。医生让丽丝先走。
嗯，接下来请你帮我带路了。
已经替格拉利斯梳好头发，也为他的火炉生起了火。猫咪卡普尔坐在旁边望着火焰跳舞。医生立刻替格拉利斯把脉，然后慢慢地移动听诊器。四周一片安静，只有火炉里发出噼里啪啦的燃烧声音。医生终于开口说话了。
嗯，老太太，别担心，你啊是流行性感冒，只要房间能够温暖一点就行了。可是啊，可是……
怎么啦？可是什么啊？
可是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新鲜的空气、阳光和休息。在乡下有没有人可以照顾你啊？
哎，老实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了。
悄悄站在旁边的丽丝自言自语地说：“
真糟糕。”
大夫，你看，现在只有他们两位照顾我啊。
身体这么虚弱，其实只要有一点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您可以马上好起来的。
我也很想住乡下呀，哎，如果我能到了乡下，一定会觉得又回到了童年的时代呀。
这件事我一定可以跟尼古拉商量商量，尼古拉一定会想出一个好办法。
丽丝听到了，心里暗自下定了决心。医生立刻开了药方，妈妈悄悄地把诊疗费递给医生，然后把钱包交给丽丝。
丽丝，来，你到药房去拿药。
丽丝披上斗篷，医生招招手说：
丽丝，我们一块儿下去吧，这次啊我们可以慢慢走。
走快一点也没有关系，我可以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下去。
哎，那怎么可以呢？太危险了，只有男孩子才会这么做。丽丝，你以前就认识那位老婆婆了吗？
两三个月前才认识的。
你说的尼古拉又是谁呢？
我的朋友，他住在乡下，他还邀请我春假到他那里去玩呢。
你真的认为尼古拉可以帮格拉利斯的忙吗？
一定会。尼古拉说，现在乡下人越来越少，大家都到城里去了。他还说，乡下有一半的屋子是空的，格拉利斯最好住在乡下的空房子里，不要住在屋顶间。
是啊，这是一个好方法。好，丽丝，你能把最后结果告诉我吗？
好，我一定会向你报告。
好，哎呀，快点，我们得快一点了，我的病人都在等我了。好，谢谢你，丽丝，再见了。
再见。
走进药房，药房里排满了瓶子，大瓶子都装满了色彩鲜明的液体，还有薏米和药水的味道。丽丝把药方交给穿白色衣服的女人，然后就看着婴儿车上满头卷发、面带微笑的婴儿。这天晚上，丽丝打电话给尼古拉。
喂喂，尼古拉。
喂喂，尚德罗，今天你的电话来得真早，我好高兴啊。这几天躺在床上闷死了。
麻疹好了没有？
好多了，已经退烧，讨厌的红斑也渐渐消失了，可是非躺着不行。 今天你散步了没有？
没有，因为格莱丽斯生病了。
唉，真可怜。请医生了吗？
请医生看过了，是流行性感冒。唉，真可怜，格拉丽斯身体很虚弱，医生说乡下空气最适合他，我就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话。
我说过什么话？
你说你们村子里有空房子。
啊，我也想起来了，在拉莫旺的农场附近，我家有一栋空房子，是一片青草地和苹果树环绕着的空房，屋顶长满了青苔，一到夏天，院子里就会有很多野葡萄和醋栗，山雀还在信箱里做窝呢。
要是格莱丽斯能住在那里就好了。
那栋小房子如果有人住，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妈妈每次看到房子的门紧紧关着就很伤心。
真的，可是格莱丽斯很穷，连火车票的钱都买不起。
这的确是个问题耶。
只有一个办法，可是……
啊，你不会是要格拉丽斯代替你来吧？我已经伸长脖子等着你来了耶。
我也想早一天过去看你，尼古拉，我好想到你家去玩，可是没有办法，我只好往后拖延一下了。
向德罗，我真难过。
尼古拉的声音好悲伤，他的胸口好像被勒得紧紧的。
喂，尼古拉，格拉丽斯孤零零的，她是个非常慈祥的老婆婆。
向德罗，我们的美丽替换怎么办呢？
别泄气好吗？只不过是把事情往后稍微延罢了。尼古拉，请你答应我好吗？我想把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格拉丽斯还有医生。
唉，好吧，向德罗，我把格拉丽斯的旅费寄到你家吧。
尼古拉，你真好，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真的非常谢谢你。你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呢？不过你要常常打电话给我哦，这样我才忍受得住。
我答应你。
那么你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格拉丽斯，你大概想尽早通知他吧。
我马上就去，谢谢尼古拉。
再见，向德罗。
讲完电话之后，电话放下，丽丝就一步两步地爬上阶梯，跑进屋顶间。老婆婆和妈妈都吓了一跳。
喂，丽丝，到底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啊？
妈妈，一切都很顺利，格拉丽丝可以到乡下去啦。
老婆婆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
啊，你在说什么啊？我不懂你的意思哎。
很简单，我刚才跟尼古拉通过电话，尼古拉说他家有一栋小房子，如果格拉丽斯能到那儿去住，他爸爸妈妈一定会很高兴。
丽斯，你有没有想过旅费的事呢？
我买不起火车票啊。
格拉丽斯，请别担心，尼古拉和我会出旅费。
啊，真的吗？多么善良，多么好心肠的孩子啊。
老婆婆说着眼眶都湿润了。
我不能这样麻烦你们啊，我知道那笔钱是丽丝你要去拉莫旺的旅费，不是吗？
没关系，我只不过稍微晚了一点去。格拉丽丝， 我们是真心想要给你旅费的，你一定要收下。
啊，真是可爱的孩子。可是，我实在很为难呐，我该怎么办好呢？
格拉利斯，你就收下好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想要这么做的。
好，那我就收下了。不过有个条件呢。
什么条件？
我要每个月一点一点还你们给我的旅费。
我要把这件事赶快告诉尼古拉啊，要赶快准备旅行的事啦。
现在就要准备了吗？
是的，早点过去比较好，因为乡下的阳光比较多。
嗯，说的也是，不过要等到老婆婆的烧退了，能够起床的时候比较好吧。
吃了医生的药，一定很快就会好了。
嗯，真是不错，格拉利斯。
尼古拉说这个空房子家具齐全，虽然有点潮湿，只要生个火就行了。
我真不敢相信啊，会有这么幸运的事，这是真的吗？
老婆婆自言自语地这么说。收到行李，贫穷的老婆婆只有一个放洋装和日常衣服的衣箱。一想到要去乡下有阳光的地方，老婆婆精神都来了，面带笑容。丽丝明朗的笑声传遍了整个屋顶间，猫咪卡普尔也兴奋地追逐着她脚边滚动的粉红色毛球。猫咪跳来跳去，简直像一只爱跳的橡皮猫。哎呀，跳得太高，越过了毛线球，离得远远的。可恶的毛线球到哪儿去啦？猫咪用顽皮的眼神四处寻找。哎呀，在那里！哼哼，抓到了。猫咪用爪子压住毛线球，咬了起来。这一天，丽丝来到医生的诊所门前，丽丝手按门铃，然后就等待传来脚步声。谁会来开门呢？是医生还是医生太太？丽丝的两个脸颊像苹果一样红，眼睛散发着淘气的光芒，藏在裙子底下的是什么呢？哎呀，门打开了，是医生。
原来是丽丝啊，请进请进。
这是给你的礼物。
丽丝把藏在裙下的白花送给医生。
哎，谢谢你啊，是军营草啊，已经开花了。你在哪儿摘的？
是尼古拉送给我的。
嗯，好香啊，不愧是来自乡下的鲜花。丽丝，谢谢你啊，这真是好礼物呢。哦，对了，那位老婆婆的情形怎么样了？
好像好了一点，烧已经退了。
这就好了。
我今天是来告诉你关于格拉利斯的事。
嗯，好，你坐在这里，这样啊比较好说话。
丽丝整个小小的身体都埋没在有扶手的皮椅中，医生坐在对面点了一支烟。
好，那你要告诉我什么呢？
星期四那天你回家以后，我就打电话给尼古拉谈格拉利斯的事。尼古拉说他爸爸有一间小房子，格拉利斯可以住在那里。
那真是太好了。可是丽丝，那旅费怎么办？
由尼古拉和我出。
丽丝，是真的吗？啊，我知道你真是个好孩子。
电话铃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喂，您好，这是布兰德诊所。是，我就是。
对方的声音丽丝听不到。医生继续说，
好的，我现在马上去。
接着他就把皮包拿在手里，丽丝两眼随着医生敏捷的动作而不停地转动。
哎，丽丝，不好意思，我现在非出去不可，有急诊呢。
没关系， 我会再来的。
好，这样就好。看到你啊，我每次都很开心，希望你常来。我走了，
再见。
医生匆匆忙忙坐上驾驶座，微笑着挥挥手，车子转过街角就不见了。多么惬意的黄昏啊，行人在林荫大道下悠闲地散步，丽丝边跳边唱着自己做的歌曲。
小火车跑得快，上面坐着老太太，去农场保养身体，大家开心又快乐。小火车跑得快，上面
接着他抬头看到一位太太在二楼打开窗户为花儿浇水。
里的树我忘了浇水了，晚饭前一定要打电话给尼古拉。
丽丝跑进公寓直奔楼梯，还好她的树叶还是生气蓬勃。丽丝望一望那些小小的嫩叶，哇，电话响了，一定是尼古拉的电话。也许丽丝不在的时候她有打过电话呢。丽丝赶紧跑过去要抓起听筒。尼古拉打电话来了，丽丝赶紧抓起听筒。
喂喂，晚安，尚德罗。
喂喂，尼古拉，你今天好像很高兴耶。
因为我完全好了，现在可以起床出去晒太阳了。
啊，真是个大好消息。还有，格拉丽丝明天早上就要启程了，我们送她到车站。
我也想赶快跟他做朋友哎！我要拜托爸爸让卡斯提拉车去接格拉丽丝，这样可以顺便享受一下乡间的风景。今天的天气好极了，
真是个好主意。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妈妈已经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暖炉也生火了，暖炉里放满了大木柴，烟囱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冒烟。
格拉丽丝可以住真正的房子了，实在太好了。
明天早上我准备要去摘金雀。
金雀是什么？
是一种黄色的花，形状像金鱼草。现在在山丘上开的金雀是金黄色的，一束放在桌子上，另一束打算放在格拉丽丝的床边。
真好，尼古拉，很像过节呀。
你要小心哦，不要让格拉丽丝没有搭到火车。
不要紧，爸爸会把我们叫起来。
今天早点睡吧，
吃过晚饭马上就要睡了。
再见，向德罗，格拉丽丝到了我会马上通知你。
在火车站， 检票员检了老婆婆的车票，然后说：“
请往前到第五月台啊。”
车门关闭的声音、繁忙的开车铃声还有汽笛声，混杂着喧闹的人群声，大家跑来跑去，挤来挤去，丽丝不由得害怕起来，紧紧地握住老婆婆的手。爸爸提着老婆婆的衣箱走在他们的前面。爸爸说：“
第五月台在那边，我们从地下道过去。”
走下台阶，就到了明亮的地下道。地下道到处贴着有海、有山、有国外风景的广告画。突然，像雷一样的声音响遍了地下道。
那是什么声音？
是火车从上面经过。
从头上，这么说来，地下道是在地下挖的洞喽？
是的，没什么可怕的。
啊，台阶上可以看见天空，我不喜欢地下道。
铁轨像长长的铁蛇，蜿蜒交叉，不久就远远地消失在尘埃当中。火车慢慢地移动，摇晃着进入月台。火车头发出可怕的声音，然后突然出现了。丽丝觉得整个地面都在晃动，让她头晕目眩，不由地往后退。最后，这个大怪物终于停下来，车门打开，旅客顿时涌出，挤满了月台。大概是在漫长的旅途中坐太久，大家的腿好像都有点站不稳。
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老婆婆抱住丽丝，温柔地亲了一下。爸爸把老婆婆扶上火车踏板，然后把衣箱交给她。
格拉丽丝，祝你一路平安，最好在车还没开动以前先找到位子坐稳。
我走了，我会写信给你们的。可爱的香德罗，多多保重呢。
再见，格拉丽丝。啊，等一下。
丽丝从口袋里小心地拿出一个缎带绑着的小包裹。
请把这个交给尼古拉好吗？
火车头一动，长长的车厢也微微的晃动。火车终于开动了，老婆婆挥着手帕，头发被风吹乱，淡紫色的披肩也随风漂浮。老婆婆渐渐的越来越远了，满眼都是泪水的丽丝看来，这列火车只是一道闪耀又拖着长长的光束。爸爸很了解丽丝的心情，紧紧握住她的小手。
走吧，妈妈在家里等我们呢。
街灯也变得苍白，商店在百叶窗后沉睡，可是已经有人上班工作了。风吹过，林荫大道上的树木枝叶微微晃动，整个城市才刚刚苏醒。
爸爸，你看，是小麻雀。
小麻雀像长着灰翅膀的小球，正在啄食长长椅子上的面包屑。接着，它展开翅膀，突然飞上了树木的枝头。
小麻雀已经吃够了。
它呀，不会奢望太多东西，只要有树、有太阳，它就觉得很幸福了。
我想到小麻雀旁边去看看。
快走，丽丝，要准备上学了。
啊，要上学，真可惜，这么好的天气。
啊，你说什么？明天不就放复活节假了吗？在这两个星期中，你可以玩你喜欢的东西呀。
说的不错。啊，对了，我必须去通知同学，说格拉丽丝已经启程到乡下去了。爸爸，快，我们用跑的。
丽丝在学校里常常谈到格拉丽丝， 全班同学都知道格拉丽斯的事情，也很关心她。在到学校的路上，丽丝一面走一面告诉朋友们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格拉丽斯一大早就搭火车走了，在两三个钟头尼古拉会到车站去接她。
奥利比说，
好好告诉我他怎么去的。
于是丽丝把老婆婆动身以前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他们。布里诺问，
那格拉丽斯什么时候会到呢？
尼古拉今天晚上会打电话给我。
小乐，你怎么啦？感冒了？
是啊，早上起来头就昏昏的，鼻血一直流，还一直打喷嚏。
如果感冒了，就要多喝开水，多休息。真的太不舒服了，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如果要出门，记得戴口罩，保护自己，也避免传染给别人。今天我们故事屋时间也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
早日康复啦。明天早上9点到10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拥有他。